罗马书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今天星期几？
星期六。
我们继续学这个11-52节。请就当给我们再念一遍11-52节。
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地讲道，他们也不像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的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在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整个历史上，整个人生中，并且你个人的生活中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信仰的耶稣是谁？就像他们当年在争论的这个很大的话题一样。上次我们已经谈过，我们相信耶稣能够明白他是真神，也是真人，也真的是神所差遣过来的。其实有很多根据就可以说服我们，够我们用能够相信。可是还有另外一条是必须有的，是什么？是耶稣在这里说过，在这里16到17章他说过，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换一句话是，你必须首先是愿意追求真理，你才会确认出来耶稣是否是真实的。但是在追求真理的时候，这也包括什么？也包括愿意遵守你所教导的，包括神的命令。不仅仅说我要真理，但是如果我不喜欢，那就不成真了。甚至可能真理是你所不喜欢的、不想要的，还是真实的，你还要接受。耶稣说，你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觉知心，说不管怎样，我只要找到真理，我有真理，我愿意相信，我愿意跟着真理，那就可以了。在那些人当中，有些是根本不愿意相信，他们就相信谎言，就说他是发疯了，其实他也没有。他们说，哎，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因此我们会确认他不是弥赛亚，但是他们是当代的犹太人的一种神话。或者有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是从哪里来的，从伯利恒，那个人也不是从伯利恒人来的，所以他不是弥赛亚。又是他们的错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为真理，结果是拒绝耶稣，也不是真实的追求真理。还有些正在过来听，甚至被说服了，因为听到他的教训，看到他的神迹，也可以打开旧约圣经看那些在旧约圣经早已写的预言，就会明白，对，这个人真的是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这个应该是弥赛亚。有这两种人，有一些是从事求是，有一些是已经有自己所立定的、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也不愿意怀疑，认为我已经知道，结果是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一种骄傲。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三种人，今晚要看剩下来的四种或者五种不同的人，还有祭司长，就是撒都盖人，就是在这里32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还有他们在48节的上半部分，关键或者是法利赛人其实有信他的呢？有没有咱们掌权的人信过他？没有。这些祭司长都是撒都盖人，我们知道撒都盖人经常是那些法利赛人的对立，他们是不能够过和睦的日子，甚至他们是彼此为仇。但是这次因为两方都不喜欢耶稣，他们就会联邦在一起。他们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是高等人，不管说是在知识这方面或者在政治这方面，在宗教中他们是掌权，因为当时那个宗教的权和那个政治权 大部分联合在一起在他们的身上。虽然他们是祭司长，也说相信有神，实际上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差不了多少可算是无神论者。他们拒绝大部分的旧约圣经，拒绝先知书，拒绝有复活，拒绝有地狱和天堂等等很多其他的，还相信有神，但是他们过的生活可算是跟无神论者差不多一样，只不过是有一些经文的无神论者。大卫王就写过类似的人在诗篇第十七篇做个对比，那些人和他自己，他们的份就在那里，他们的份就在这世界上，是诗篇十七章十七篇十三到十五节。他做个对比，那些掌权但是本来是很邪恶的人和他自己那位追求耶和华真神。
耶和华，
这是诗篇十七章十三到十五节，找不到就可以听就在念。
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他做个对比，在他周围的这些掌权的很有钱的恶人，确实是他们有福分，是因为神祝福他们，但是他们不因此就感恩，反过来就是犯罪作恶。大卫说，对，求你救我能够脱离他们的手，我知道他们的情况， 我知道你不一定马上审判他们，可能他们会活到老，有很多钱，把那一大笔钱留给下一代，一直过得很开开心心，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他们的福分都属于今世，过了就过，甚至过了还有审判。他做个对比，至于我呢，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的福分就在你身上，我是等到能够见到你的面。当时逼迫大卫的人，或者后来逼迫耶稣的人，基本上是一样的，掌权有钱有很多东西，但是他们的份就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对于耶稣，他们可以说，你可以说他们是不感兴趣，可是如果认为他对于他们的福分会有一些对立啊，或者对于他们的福分有害，那他们会反抗，他们会逼迫。现在还是一样的，有多少是掌权，如果要逼迫神的真理，不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些宗教的问题本来感兴趣，根本不感兴趣，但是万一觉得会摇动社会的一些稳定的情况，或者他们自己所占的那个地位呢，那他们马上会逼迫。不是因为真理，也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相信另外一个信仰，而是因为觉得对我会有害，所以我就逼迫这些人。他们要社会很稳定，是因为要自己可以继续过一个很丰富的生活，也没有别的原因。如果要吓死多少人，为了保护自己呢，都可以了。所以这是祭司长，当然他们没有耳朵可听耶稣的福音。那还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是宗教，这不是政治这方面，虽然有一些政治权，主要的是宗教。他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三十二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就联邦跟那些祭司讲，就打发差役去要捉拿他。还有四十五到五十二节，那些差役回到祭司讲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是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那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对他们说：“哎，不先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但是他们就回答说：“哎，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去看圣经啊，没有从加利利那边有先知出来，根本没有。他们是谁？他们是宗教的高等人，也从一个角度来看，也是知识分子，没有撒都盖人这样的文明的，但是确实对于圣经有很多了解。他们也是那些传统可以说是正当的，就是宗教徒。大部分的人就会有问题的时候，就会问那些法利赛人，就会看中他们，说他们有权柄，他们能够带领我们。所以在那些会堂和整个教育制度中，他们可以说是掌权在这些方面。主要的带领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事情，有这些民众呢，他们是很低等的，他们是无知的，他们是相信迷信，只有那批人才会相信那样的一个骗子。你们怎么会被说服呢？我们不相信他呢？那些人他们不知道律法，他们不懂事，他们的证明是什么？从加利利没有出来什么先知，一直到如今还有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说。看他们对于旧约圣经那么熟悉的话，旧约圣经列王下十四章，如果你对于旧约圣经不太熟悉，你不用翻到那里。列王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请就单列吧。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
你再念一下，不用翻来翻去，就听。
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及他仆人加德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加特西弗是哪里？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加利利，就是在加利利中。
班尼
是不是班尼是一个城市，在加利利中。
我知道他的教
会。你们知道哪个地方在哪里？因为考古学家和。
在加利利的范围里面，还是加利利在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市，这个地方就是在加利利的范围之内。
啊，
好。啊。
他不是很熟吗？
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说这句话，为什么忽略这个约拿？我们都所知道的那位先知，为什么？
就是那个约拿书。
是约拿书的同一个约拿，应该是，因为是同一个父亲。约拿书也没有说他是来自哪一个地方，没有说，但是这里就说也是同一位父亲，同一个名字，同一个父亲，应该是同一个人，反正这是先知。他们为什么忽略这个呢？现在呢，有没有这些人？有，现在不是法利赛人，不是夸奖自己是相信和明白旧约圣经。现在是谁？是所谓的有科学的人。这个应该算是那些无神论者吧，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些相信进化论，那些唯物主义者，他们说我们已经知道，但是他们以为所知道的东西确实是一种迷信，一种错误。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不用去研究你们的那个胡说八道的宗教了，我知道没有神。为什么？因为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在课本中已经看过这些不是化石就是一些图画，就告诉我猴子怎么变成人。我没有太详细的问那些猴子和人之间的那些图画是根据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只不过是根据那位美丽的人的想象，也没有任何一个实在的根据，这是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去想。就像没有去想，确实是有约拿，他是从加利利来的，甚至如果从来没有一个从加利利出来的先知，这还不算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不会相信耶稣，但是看他们是利用这个想法呢，也根本没有道理。OK， 现在我们还在面对这些人，谁控制这里的教育？是那些无神论者控制这边的教育，就像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基本上是控制教育和那个会堂的那些制度，基本上由那些人来带。那现在是一样的，你不要灰心，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所面对的情况比过去还难过，其实跟过去一样，其实比耶稣那个时代还可算轻松一点。当时他们跟你辩论的是旧约圣经，现在是所谓的科学，就像是所谓的对于旧约圣经的理解一样，总是有这样的骄傲，我已经知道，但是他们夸奖所知道的是有错误。你现在面对的人是一样的，但是万一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尼格迪姆呢，那他还会相信。所以你应该做什么？你继续告诉他们，在100个法利赛人当中还有一个尼格迪姆，在100个无神论者当中还有一个是愿意接受真理。说尼格底母，我们看这个人，50到51节，内中有尼格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呢？那你看，这个是科学家，他说，你怎么能够断言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很清楚吗？也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马上断定你的结论呢？那还没去研究，还没去想。现在还是一样的，我们传福音对于谁有效？如果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为自己是科学家，是带领者，还有一个尼古丁姆有这样的说，哎，我还是要确认真理。可是他还有问题在身上，他好像已经相信耶稣，但是没有公开的说，对不对？这里也没有公开的说，结果是没有效。他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道理，他们的回答是没有道理，那是因为他是太胆怯，结果是他的见证是没有用。有没有这些？有啊，有些基督徒已经知道真神，但是不敢非常公开的很直接的说，为什么呢？因为怕对于他们的地位会有害。不过是农民来说那也无所谓，我已经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反正我去传福音，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什么党员啊，或者是什么在大学或者学校中的人呢、啊、或者那些人，有时候党员还是愿意很直接的传福音，感谢主，他们才会有效。但是那些秘密的基督徒那是无用，感谢神还能够得救呢。
地下
基督徒，对不对？还能够得救，但是像这个尼格底母一样，他的见证也是只不过只敢提出一个问题，也不愿意很直接的断定说，哎，你们讲的是假的，我知道他是做过神迹，我听过他的教训是很有道理，你们说他是加利利来的，你们已经忘记约拿吗？等等，他都没有说。结果是他的所谓的见证是无效的，因为他害怕自己得救了呢，但是传不了什么福音。或许耶稣复活以后，他 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有一些教会传统说确实有，但是这只不过是传统，要等到天堂才可以确认。当天它是没有。好，还有这些差役，那挺有意思，他们是圣殿的一些保安或者警察，他们的权柄是可以管理那个地方，也是重要的事情。45-46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那是奇怪的回答，很奇怪。什么意思？他们在那里已经多少年，已经看过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所有的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至少那些男性的，很多女的也过来，每年三次要聚集在耶路撒冷那边，有那么多人经过那个圣殿，他们看过疯子，实实在在的疯子都看过，他们看过反叛者，像反抗罗马都看过，他们看过一些非常骄傲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看过那些自我为意的法利赛人，他们看过一些无知的农民，很多很多，他们看过一些非常有知识的拉比和师傅，各种各样的人都见过，看过小偷，所有的都看过，听过他们讲，经常会看各种各样的人，社会中的人都在那里。结果是听耶稣讲，说那个人不一样，那个人跟我曾经见过的那一切所有都不一样，他不是疯子，那些也看过，他不是反叛子，那些也看过，他不是一般般的很骄傲的一个祭司或者祭司长，这些都看过，他不是那些文士们只能够背诵经文不懂内容的意思，不是，也不是那些自我唯一的法利赛人，又不是那个呢，他也不是一般的那个平民，一个农民来的，他真的了解东西呢，他也不仅仅有头脑的知识，这些我们也听过也觉得很好听，但是他是另外一种。那他们当中终于有多少相信，有多少得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确实是感觉到，现在对于我们是什么呢？至少可以有这个，你应该给警察、公安和部队和那些掌权的人，应该给他们传福音，特别是警察和公安那些人呢，他们已经看过各种各样的，对不对？真的看过了，虽然有这些规定，现在还有一些政策和规定，他们知道那些政策，知道那些规定，知道他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基督徒呢，可是他们确实能够判断是非啊。不管他们怎么对待你啊，他们还确实明白，这个人跟我一切所有其他所处理过的这种人跟其他的是很不同的，他们会知道，他们不一定说，他们会知道呢。你要传福音，对于他们也会有用，特别是如果你是被抓逼迫的吧，要趁着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因为尽管他们的外貌那么严，他们心里确实懂是非啊。
他们已经麻木了。
不一定，不一定。
跟刘师爷，就我们抄到那个实际啊，他说，但是我们都按照实际啊，就是没有那么多人放注意了，是吧？少
带。不多。有总是会有人是麻木的，我明白那个的。但是你说麻木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良心已经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拒绝这个真理，这是一种麻木，对。但是并不是他们分不清什么是一个罪犯，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他们明白，清清楚楚明白。传福音吧，连他们。还有另一种，42个门徒，或者至少他们当中的11个，对不对？这是上一章的那个第6章。68-69，彼得就代替他们说话。 68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他们把所看过的东西带到一个逻辑的推理，是说看过你的神迹，知道你不是什么骗子呢，这是只有神能够做得到的东西。他们不是迷信者，他们看这些事情明白是神的工作，听过你的教训就明白你不但不是违背那个旧约圣经，甚至你把旧约圣经就改得更高更单纯，我们终于能够明白神在旧约圣经中所讲的比我们想象的还严格还美丽还高，并且我们也知道旧约的预言在我们的面前你正在应验这些预言，对，我们明白你是耶稣。咱们现代人呢，我们也应该一样同样的跟随耶稣，继续跟随耶稣，或者开始跟随耶稣，因为他是真实的，耶稣给我们的根据够我们用。其实那些十二个门徒有的和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撒都该人有的见证有的根据差不多一样，是的，那些法利赛人不是根据耶稣，但是他们听过，如果你愿意研究愿意明白已经相信过呢，那你愿意跟随，现在要说你跟随他你会得到什么？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经常有人问，对不对？当然第一个好处，最大的好处是你能够免得你应该受的惩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其他的，耶稣自己说了，16-18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因为他心里没有不义。还有28-29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是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呢，差我来者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他也是差我来。耶稣是个人，他是真神变成一个人，做一个人，他也没有带来他自己属于人的信息信仰或者教训，就是神的教训，神的信息，神的真理。如果你愿意跟从他，第一个结果是什么？你会遵守那位创造你，那位爱你的真神的命令，这是第一个要明白，你就是跟从他，你就是遵守他的命令，不是一个人的哲学或者一个人的概念或者一个人类的道德，是真神的命令，这是第一个，这是你所存在的原因，你终于会达到。耶稣那位人没有追求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事情，他所追求的是神的。那你说耶稣也是神，但是不要忘记他确实是一个人，他面对那些试探，用魔鬼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感动，感觉到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去追求他的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东西呢，他想要的东西，像你我一样，但是我估计你从来没有面对过魔鬼撒旦，而且他也没有说，好，我给你全世界好不好，感谢神，因为我怕你我就站不住，对不对？神是限制我们所面对的试探，但是耶稣可以说是面对过一切所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的试探，他当时也可以追求自己的荣耀或者自己的事情，他决定不要，要追求神的。这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信靠他，他绝对不会利用你，因为 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若是有一点点不义，当天魔鬼撒旦就会使用来迷惑耶稣，耶稣就会犯罪。但是心中没有任何一个不义，现在也还没有，他绝对不会利用你。你可以信靠他，你可以安全的跟从他，他绝对不会发错，因为他追求的是神的事情，但是神是全知的。你所不知道的那些未来的事情，神已经详细知道，非常详细的知道，包括你个人的事情，包括全世界的事情。所以耶稣不会发错误吧，他的命令也没有错，他总是会追求你的益处呢，你最高的益处，因为神就是爱，他知道你最高的益处在哪里，他也肯定会带你进入你最高的一个益处呢，因为他是爱，他也爱你，在他心中没有不义，也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或者没有想象的，或者在他的意料之外都没有。你可以跟从他，他会看顾你，因为他是全能的，任何你所需要的他肯定会给你，你不需要的就是对你有害的东西他不给你。你愿意跟随耶稣，你会有这些东西，因为他不是追求他自己，耶稣是个人吧，不要忘记，他做一个人不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是追求神的荣耀，他不会利用，不会发错误，总是爱，是全知的，也是全能的，你可以放心的跟随他。这是第一个，你愿意跟随耶稣，你会同时找到你自己最最高的益处，就是爱神也爱人如己，而且你一切所有实实在在的肉身或者精神的需要，他都会供应给你，不用怕。24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是耶稣劝他们的。耶稣呢，他是按真理，他是看透你的心，并且他断定是非总是无错的，总是没有错，这是你所跟随的。这个有一个对于我们罪人来看可能是不太好的一面，他知道并且憎恨你的罪恶，他确实是爱你，但是他不是爱你的罪，他憎恨你的罪，他恨你的罪，他也知道一切所有你的罪，不可隐藏任何大的小的东西都没办法。是这个也有一个好的一面，你不用装一个样子，虽然知道你是那个东西，他还是爱你，感谢神，他已经看透你的心，还是完全完全爱你，感谢神。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大部分内心的黑暗的东西，因为害怕，不管我们的关系那么亲啊，还有多少东西其实我们宁可不要他们知道，他们肯定会看不起。感谢神，他已经知道，他也完全完全爱你。有另外一个好的一面，别的人不理解你，不明白你内心的事情的时候，耶稣确实明白，他明白你的目的，别人就误解你的目的的时候，他明白你的目的。在你有错误或者甚至有罪的时候，别人或者把你的错误或者你的罪就扩大了，但是耶稣确实明白多少是犯罪，多少是不是你自己的错误。在你有痛苦啊，甚至别人愿意同情，但是不懂怎么同情，他还是同情，或者是那些痛苦你几乎不愿意告诉别人，或者无法告诉人，他已经知道，他也完全明白，他也明白你的试探的重量， 那么他已经给我们一个诺言，说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可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对不对？这是他的诺言。但是说这个呢，他也还是明白试探的吸引力吧，因为他也经过，他经过，并且他知道你自己的心。我们会说，哎呀，宁可你可以从我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但是你很难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你不是我。但是耶稣都是就是从里面明白你，他也明白你的试探，他也明白你的试探的吸引力是怎么样。他不是宽容你的罪，他是下命令说你必须悔改，但是他确实明白，确实了解，确实能够帮你的忙，能够鼓励你，能够安慰你，也会给你能力可以胜过试探，这是他都有办法做。这是我们所跟随的耶稣，真神也真人。他有个警告，33-34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叫不到，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当时耶稣的意思是说，我这位弥赛亚很快要被钉死了在十字架上，后来复活升天，因为犹太人再也没有一个机会，等到末日或者接近末日耶稣再来。但是对于我们也有效，现在是我们的机会，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可以相信他，我们不是有无限的时间，现在有机会，现在可以悔改，将来不一定有一个机会，或者你自己的心就会硬化到一个程度，你就到一个地步你就不愿意，或者你的一生断绝了你就死了，也没有机会。对比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5-36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这话就离开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或者他们当中有人还有一个机会啊，但是差不了多少。当时就是这件事情，这个七章之后的过几个月，再也没有一个机会。现在要趁着机会，你在座的人有谁还没有真正的信，还没有真正的悔改，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呢？现在要趁着机会就可以变成光，光明之子，是属于光，光就是神，就是指耶稣。某些方面可以变成属于他的儿女，现在可以，将来不一定有机会，而且机会肯定是有限，肯定是有限。最后要听耶稣的邀请，我们已经几次看，但是应该再一次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37-39节。节期的末了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有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现在他已经得着荣耀，他已经在天空，圣灵已经降临下来，是代表耶稣，等到我们见到他。 有耶稣在旁边是很好，但是有耶稣在里面是更好。所以我们不要羡慕那些当代的人，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情况比他们的还好。你是不是渴了？你是不是渴？有罪被洗净了，那你来喝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罪。只要你愿意悔改，也愿意信靠他，也不要再玩一个游戏，说你大部分是个好人，只有小部分有这些不好的东西，或者你将来还会做得更好啊，或者过一会儿你还会悔改。不要再玩这些游戏吧，承认你的罪，也承认你确实把自己搞过一个无用的罪人。耶稣还是爱你，他也有能力可以洗干净一切所有的污秽。你是不是渴着公义？终于学习听自己的良心的劝勉，说对，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但是我还是经常犯罪呢。那过来喝，他的圣灵确实有能力改变人，有能力能改变人的生活，使你越来越强盛，过一个圣洁像耶稣他自己一样的生活。你渴望罪得到赦免，不但是感觉到那个污秽，甚至是害怕那些未来的审判，这也是应该的。这是为什么我来变成一个基督徒，一方面感觉到自己的污秽，但是比这个可能更大的就是害怕未来的审判，这也是应该的，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死了，灵魂还在，然后面对审判。你渴望神的赦免，通过耶稣可以有，你过来信靠他，他会赦免你的罪。你是渴望有能力可以停止犯罪，对不对？公义其实神能够白白的赐给你公义，但是强盛他也能够叫你强盛，他有能力你能够停止犯罪。你是渴望在人生，在你自己的一生中的一个目标，渴望真理，渴望可以找到你的方向，你过来喝吧，这个耶稣都能够给你，因为只有你的创造者能够给你这些，没有别的人，人只不过是人，基本上像你一样，他们不是超越你，不是超乎你，只有耶稣真神是远远超越我们人，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我们整个一生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你过来喝吧，你是不是渴望？我希望你是渴望可以有能力去爱别人，这是该有的渴望，或者是你还没感觉到这个。但是除了爱神以外，你存在的原因也是要爱人如己。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容易爱我自己，我太难爱别人？我渴望可以改变爱别人，因为我确实知道我应该爱别人。那你过来喝，你现在喝耶稣明白他自己对你的爱，接着下来他会加添给你能力可以爱别的人。你是渴望爱吧？是，你最基本上是渴望爱，像那个小鸭子是渴望有一个母亲啊，母亲的翅膀，他总是想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有安全感的地方，他有一个本能叫他渴望他母亲的翅膀之下的那个安全感，因为他是小鸭子。我们或者渴望安全感，但是比那个更大，那个小鸭子就没有事。我们渴望有一位可以真正的认识我们，尽管认识我们还是爱我们。这个最最深的一个渴望，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给你，或者是因为他不了解，或者是因为他了解也不愿意爱，或者是因为只不过是因为他那么软弱，有自己的问题也有限。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配偶，没有别的人能够给你你所渴望，只有真神。你可真正的爱呢，你过来喝，耶稣是爱的泉源， 永永远远就流出来给你生命。我们都是渴望认识神，甚至拒绝这个渴望，说我不要神，或者有，但是最基本上这是我们的渴望，就认识他，知道他爱我们，知道他接受我们，知道我们与他有和睦的关系，这样才算是有生命。像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这基督耶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唯一的生命，没有这个就没有生命，这是我们最基本上的一个渴望。圣灵就是耶稣现在与我们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爱我们，不断的愿意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望。你要求吧，要求是什么？承认你是什么样的人，悔改你的罪呢，祈求他，他会给你。我也说是对于基督徒说的是一样的，不但是一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对于咱们基督徒也一样，经常经常要过去喝。是的，现在不完全我明白，但是现在还是够你用，可以满足你的心。等到那天，等到大卫王所渴望的那一天，现在已经有圣灵还能够让你不渴，到了那天不但是不渴，是有雨，是大卫王所说的那天，你知道是哪一天啊？你每次呼吸都是等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都是等候那一天。至于我，至于你呀、啊，你必在义中间神的面，你行了的时候，就会得着神的形象，就凭心满意足。我们祷告。耶稣，我们渴了，求你给我们喝，我相信你是愿意给我们喝，主啊，求你继续吸引我们过来喝，也求你圣灵继续帮助我们放弃那些阻挡我们喝你的活水的各种各样的罪恶。